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殿中啊，能够来敬拜他。在过去啊两个礼拜啊，我因为到啊这个希腊土耳其去考察一些当初保罗所走过的地方啊，虽然在外面旅行，但是你们的脸孔还是在我的心中，因为我带着 iPad 啊。我的 iPad 都有你们每一个人的照片，所以我正在旅行车上的时候，没事可做的时候，我就打开 iPad 看看你们的脸啊，为你们祷告，感谢神啊！借着这样，我仍然在心灵里头和你们能够仍然是在一起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啊继续啊亚伯拉罕，圣经亚伯拉罕这个人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跟随神上，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成长与坚定啊！我们的题目是信心的跟随与成长。那我们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请打开我们的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啊，我们要全部看完这段经文。那我们请第一节呢，我们就读到第六节就好，其他都我一个人来读啊。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用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上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下面我一个人读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因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胚胎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类，只有鸟没有拨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喝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那他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迦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葛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你再度引领你的儿女们能够聚在你自己的家中来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本来不认识你，我们本来像这位圣经的亚伯兰一样，乃是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神，我们是活在黑暗里头，就像亚伯兰一样，你引领我们，你向我们启示，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你，接受你做我们的真神，我们的救主，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并且来跟随你。我们以下时间要再度恭敬你，求你借着亚伯兰的经历，你也再度引领我们更加如何来认识你，能够更好的跟随你，我们信心更加的长进，因此能够为你做光做盐，并且我们生命也能够真正的刚强与蒙福。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您的手中，将感谢祷告告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亚伯兰是在神准备拯救人类的时候，在人类都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不晓得神是什么，拜偶像，没有真光的时候，神为了拯救全人类，因此他向亚伯兰起誓。亚伯兰本来是生活在伊拉克一带一个拜偶像没有真神的地方，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没有告诉他到哪里去，你只要去，然后我就要赐福给你，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让你的国为大，我要让你的后裔很多，并且世界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我们感谢神，这位亚伯兰因着信就离开他的家乡了。今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可信的，我们今天知道亚伯兰的后裔果然是很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他的后代，世界上有三个大宗教都是跟亚伯兰有关，都要不是是属灵的后裔，就是他的肉体的后裔，并且借着亚伯兰他的后代里生出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借着亚伯兰成为亚伯兰后代降生到世上来，要让世上的人都同样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这就是神救恩的计划。而亚伯兰在跟随神的道路并不是完全的，在过去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看亚伯兰一再的有失败有成功的时候，但我们看到神却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信心不断的成长。那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亚伯兰生命里头一个又是一个碰到他属灵生命的低潮，在属灵生命的低潮里头，神又再度帮助他信心能够更新能够成长。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呢？所以让我们仔细来领受这段经文，到底亚伯兰在他信心低潮的时候，在他黑暗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他怎么样再度找到神的光，让他信心成长，并且能继续的跟随神，并且信心被神塑造而成长。我们记得上次十四章，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章跟他上一章就不一样了？两个三个礼拜前我讲到创世十四章，亚伯在那里，亚伯兰在十四章是经历了一个属灵的胜利，是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高潮。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那一章讲什么？创世十四章讲的亚伯兰经历了一场征战，对不对？他来到迦南地，在那边他安居乐业了，并且呢他跟随神，在那里神也不断的祝福他，就像神当初召他从乌尔出来一样。圣经记载说他在迦南地那时候他很有见证，创世纪十章说当地的人都看到他的不同来跟他联盟，意思是说亚伯兰我跟你平安相处啊、你不要打我，并且在那里他继续持守他的信仰，所以那里的人他没有被当地的迦南人那些拜偶像的人同化， 圣经说那里的人特别称呼他一个名字叫希伯来人，那意思就是说外来的人。亚伯兰虽然已经到了从乌尔到哈兰，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南边跟叙利亚的交界哈兰这次我到土耳其我还特别看到底哈兰在什么地方，可惜不能去，因为跟叙利亚太接近了，我如果去搞不好被恐怖分子抓起来，我就不能够回来了。不过至少远远的看着地图研究那个路怎么走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去。哈兰就是在今天叙利亚战争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真是怕死了。亚伯兰在那里住了之后又到迦南，他没有被同化，那里的人还是说外来的人，外来的人希伯来人，他虽然活在这个世界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他仍保持他信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耶和华，并且与他同行。但是即使这样，他仍然碰到了困难。为什么？上次我们讲了，当地有一个大战争，不是他引起的，是北方伊朗一带四个国家联盟来到巴勒斯坦地要打五个国家联盟，都是在死海一带。弟兄姐妹，我这次去土耳其我才知道我去考察保罗当初走的地方，我更忙啊，你不要以为我去 vacation 啊，我一面旅行一面打开我的 iPad internet， 还有我做的旅行对 internet， 我必须研究古代历史，我必须研究教会历史，我必须研究中东那个地方的历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伊朗在历史里头实在太强大了。你圣经里头，你们记不记得我大力巫王几乎征服整个的这个埃及啊，这不止几乎征服整个中东一带埃及，甚至准备要去打希腊，甚至好几次要打赢希腊。不止这样，以后呢，这个伊朗到主后七年的时候，还甚至打到欧洲，打到这个希腊，常常跟亚历山大打仗的，是相当大的一个王朝，伊朗。但是在亚伯兰的时代，伊朗已经那么强盛的。圣经说，以兰王带着北方的四王来到南方，跟着死海一带、加勒巴勒斯坦一带的五个王打仗。这个打仗呢，亚伯兰不是他引起的，是这个人类国与国之间的征战，是人的没有安全感、不甚是真神的征战。亚伯兰必须牵引这个征战，为什么？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他的侄子罗德被抓去了，出于兄弟的爱，他必须去打仗，去把他救回来。我们看到在这场征战里头，我们看亚伯兰真的是有信心，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高峰。他带着315个家里平常就训练好的仆人去打仗，当然还有跟他联盟的当地的人，他打赢了。打赢的话，我们看他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你看到没有？当他打赢来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当地的祭司，圣经说是麦基洗德的祭司，这位祭司是至高神，就是耶和华来的祭司。圣经讲到这个祭司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一样，来以后就祝福亚伯兰说：“亚伯兰，我祝福你，因为你靠着我名出去打仗，你胜了。”我们看到亚伯兰信心怎么样？他马上把他的1/10都献给神。弟兄姐妹们，这是信心，他的信心，他知道说他的胜利不是凭他自己的力量，他知道这场征战他人数为什么能够打赢，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让他得胜。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身体都是出于神的保守跟神的赐福。如果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一点都没有依靠神，日常生活里面都没有感谢神，并且没有把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健康都归于神，都向神感恩，像亚伯兰这样的时候，我想我们信心还是不是很成熟。亚伯兰就有这样的属灵的胜利。不止这样，我觉得他的伟大的地方，当那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死海一带那个领袖就是索多玛王，那个是一个罪恶之城的王来说，亚伯拉，你帮我打胜利了，你把我的人都抢回来了，我现在要把礼物都送给你。除了人给我的时候，亚伯拉怎么讲？我不要， 为什么我不要？因为我不愿意人家说我现在富有是出于世界而不是出于神。弟兄姐妹，这另外一个我们复习一下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如果任何的成功不是出于神，我们如果今天任何我的房子我的事业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是出于神，并且不是只是出于世界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在操练的信心。我们不能够说我今天我很富足了，但是我摆很少时间在跟神亲近上面，这样你不能说我的成功是出于神。你不能让人家看到你住着豪宅，你住着开着很好的车子，但让人家看到你其实跟神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你不能够说我成功是出于神。亚伯兰为了要怕别人讲说他的财物是从罪恶从世界来的，他宁可不要，他必须让人看到说我的成功是出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要提醒自己，如果今天我花20个钟头在我的工作，我一个月只到你教会礼拜一次，你千万不要，你即使你很富有，你不要随便跟人讲说是神祝福我。不，你一个月只有一次到你做礼拜，或者是一个月才看一次圣经，但是你每个礼拜就要80个钟头在你的工作，你这个怎么能够跟人家讲说我的成功是出于神？亚伯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大胜利，但是这不代表亚伯兰就没有困难。15章这里记载他又进入成功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心灵的黑暗。我们看看经文15章第1节，这事以后，什么事？胜利以后，对不对？打赢胜仗以后，这么好的一个表现，亚伯兰，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他就讲话了，要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跟他讲话？为什么这事有事？因为我们可以很显然知道，亚伯兰这时候他又陷入一种心灵的黑暗，一种对前途好像有忧虑有惧怕，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为何？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常也会这样？有些时候好像今天很高兴，前天上个礼拜很高兴，怎么这礼拜起来又忧愁了哈？有些时候跟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神，服侍得很好，怎么突然之间又忧虑起来了？我又好像有困难。亚伯兰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就是他刚打完胜仗之后，他树立了新的敌人了，对不对？什么时候北边的这个伊朗的4个大国又回来反扑了？不要忘记，那时候那边的势力是比南方5国的力量要大的。亚伯兰很担心，那将来怎么办呢？万一他又回来以后，我总不能保持每一次都赢吧？他为将来产生惧怕。不是这样，亚伯兰这时候心里有一种不满足，一种空虚。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从3节就晓得了，原来亚伯兰这时候还有没有孩子？还没有孩子。我们知道当初他在乌尔，在他的家乡伊拉克或者哈兰土耳其一带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生孩子啊。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后裔的话，人家很看不起你的，你知道吗？人家可能指的，这个人大概生理有问题啊，这个还小事啊，生理有问题啊，这个人一定被上帝咒诅的。被做主的，没有后裔嘛，对不对？你没这么多钱干什么？你将来给谁啊？所以亚伯兰一直以为他的后代，因为他等很久，他出离开家乡到这里至少已经10年以上了。神当初说我要让你后裔很多，我要让祝福你，让你国为大，神你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了？我已经离开家里这么多年，我这样的信靠你，可是我到今天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有时也会这样，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跟随主很久，怎么看到人家都比我有钱啊？怎么看到人家事业都比我顺利啊？怎么我信耶稣，我身体怎么还是不健康？怎么我的孩子也没有走得很好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看到这些都，我们也会开始怀疑。我相信亚伯兰这时候有一点点啊， 不敢说不信，但是有一点点动摇。怎么我信主这么久，我的盼望一直没有实现？神的话到底不可信，怀疑，就对将来的惧怕。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我们必须，如果在黑暗中，对不起，我把这个炮打开，请你把我转大下，还是这个要 on 一下 ？OK， 好了，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是会碰到黑暗的，就像亚伯兰一样，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一切都是很顺利，一切都是照着我们心愿所要的，神就会给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遇到黑暗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亚伯兰有一个愿望，希望他有孩子，没有达到。亚伯兰神应许他要国为大，要后裔很多，到现在没有，没有一个孩子，好多年了。亚伯兰惧怕将来，到底我这次打赢，下次会不会打赢？他心里有一种惧怕。他现在黑暗里头，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像亚伯兰在跟神的接触，跟随到还有更多的一种惧怕。你们请看看第七节啊，第七节呢，是我先跳到后面。当亚伯兰这样惧怕的时候，他跟神埋怨说，我到现在没有孩子。神跟他起誓，我一定会让你有孩子。然后他信了，信了之后他又有一个惧怕。为什么呢？神跟他提醒说，这个地将来我要给你。亚伯兰这次他就怀疑了，这个地会给我，我有什么证据啊？然后神就跟他立约，然后神跟他起誓这个地什么时候给他。你们请看看在第第十二节那边，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看他跟神面前立约，他睡觉了。突然之间，圣经中有惊人的什么大黑暗。我想他在做梦中，他突然看到前面神给他的眼景，一个意象，将来神会怎么样实现这个地给他。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神怎么样把这个地给他。但跟着当他心中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他一种做梦的都会惊吓，大黑暗，他就吓到了。这个事实为什么是呢？因为圣经说，跟他讲说，你的后裔，即使我给你很多后代，你的后裔将来要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别人400年。别人要苦待他，那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果然都实现。我们知道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他的后代，后来果然是服侍谁啊？埃及人，对不对？流落到埃及当奴隶，并且400多年。这里讲400年，只大约事实上是430年。神早就告诉他，将来我虽然说你信耶稣，我会给你后代很多，这个地要给你，但是这个地要等430年。这是什么神呢？神说你要等430年，并且你的后代要受很多的苦，并且他还说，甚至你自己都不会得到这个地。神跟他讲说啊，第14节啊，15节，你必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你列祖，那你被人埋葬，等到第四代，你的后代才会得到这个地。换句话说，他跟亚伯兰讲说，事实上你根本这个地，你根本没有机会去享受。是你的后代很享受，并且要等400多年。哇，弟兄姐妹们，难怪圣经告诉了亚伯兰在睡觉的时候一个大惊吓、大黑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道路也会这样子。诗篇42篇记载一样，不要以为信神的人就好像一帆风顺的。42篇那你诗篇怎么讲啊？诗人说，我的心啊，我渴想你，我以眼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那个诗人是一个信靠神的人，跟随神的人，但是他本来是跟神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他陷入了黑暗。我们不晓得诗篇42篇的背景，但按照圣经学者的记载，这个诗人可能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他被掳离开了啊，从被抓去啊加勒底那门当奴隶。 他想到以前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跟神同在的那个圣殿多好，怎么今天我们亡国了？我的神在哪里？因为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一下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头我们可以有怎么样？有平安。所以让我们要记得，这个黑暗不是问题。这次我去旅行，我到以弗所，我才知道以哥林多前 后书的一章八节那里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八节保罗曾经讲过，他写信哥林后书信，他跟那个哥林多教会讲，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认为自己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我不晓得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写，我们知道他写哥林多前后这个后书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写的，他写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以弗所，他说我从前在亚细亚，他指的就是在以弗所，我就去考察为什么那时候到底什么事让他苦难，带一个生命的指望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哇，原来按照圣经记载，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反而传道传得很好，两年多第三次不传得很好啊，很多圣经都数得到大大兴旺，但是突然之间呢，有一次那个因为以弗所是一个敬拜雅迪米这个希腊人拜的女神，整个城市的生意都靠这个雅迪米的神庙的生意，果然没有错，我去看这个以弗所，在那个时候呢，真的实在是就像今天的三藩市或纽约一样大城啊，在罗马帝国以弗所是除了罗马之外是第二大城，你去看那个整个城市，它只是考察出来十分之一，那个马路都是大理石的。弟兄姐妹，你的家的后院有人用大理石做的吗？它整个道路都是大理石的，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富有的不得了，那天有一个戏院已经可以坐两万多人，并且不只只有一个戏院，只有两个戏院，并且那时候已经有 toilet 是大理石做的，很富裕的。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富裕吗？因为整个土耳其一带希腊一带大家都要去以弗所那里去敬拜这个雅典女神，那里的生意，我沿着那个大理石的两旁都是商店的古遗迹，都是靠着卖这些圣殿里头的一些纪念品也好，或者是到圣殿敬拜的一些香也好，或者是祭像卖给那个偶物食物也好，都是靠这个赚钱。当然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得罪了当地的人啊，信道的人很多，得罪的人很多，所以圣经记载很多人就暴动要去抓起来。我想他吓得，那次他吓得不得了，在别的小地方的暴动没什么，在以弗所暴动就不得了了啊，那是大城市。所以呢，圣经说我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的道路神没有说我们会永远的天色常蓝，也没有说我们花香常漫，我们没有说常常是晴天没有雨天，但是神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有信心，行路有光，做工可以得到安息，试炼的时候可以从神得帮助。这就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保罗亚伯兰遇到了心里的神可以让他重拾信心并且信心增长。我们来看看亚伯兰怎么样从神的启示中他能够信心再度刚强过来。第一，我们要记得在黑暗里头我们要注视神自己跟他的应许。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怎么样赏赐你。其实这个原来的意思不是我大大的赏赐，这没有错，但是圣经的意思是说，我是你的盾牌，就是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赏赐，我是你最好的赏赐。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你在黑暗中的时候你必须要记得，神，我们信了神之后，神就是最好的保护跟最好的赏赐。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求神给我好一点的工作， 给我更多的收入，给我的儿女好一点，给我健康，这些都是神的赏赐，神会给这个。但我们常常只注意到神所要赐的礼物，却忘记神本身就是最好的礼物。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碰到很大的困难黑暗中的时候，你应该以有神，你心中要有很大的满足。我们都喜欢唱一首诗歌，是不是？除你以外，对不对？诗篇十六篇说，大卫怎么讲啊？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我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们常常只注意到神要给的礼物的那个赏，而忘记神本身就是一个赏赐。神本身就是赏赐。诗篇十六篇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怎么样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产业，我杯中的份。”的确是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注重这个短暂的神要给我的一些好，那没有错，神会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有的神其实是最大的福气，因为他保证我们，他的爱永不离弃我们，这是我们人最需要的。有了神，你心中可以有一个磐石，因为最后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但是信神的人最后是要跟神永远的怎么样同在，再也没有怎么样哀哭，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不止这样，你要永远跟神一同作王。我们常常忘记有了神，你其实得到了所有的一切。哥林多前书三章，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那个背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哥林多教会也有问题，大家呢在那边凭血气战，不和睦，在那边征战。保罗说，那时候有些人认为这个传道人比较好，这个人传道比较好。有时候我属于保罗的，因为保罗会讲道；我属于彼得的，因为彼得很刚强；我属于这个亚波罗的，因为亚波罗很会解释圣经。你看，大家在那边高举这些人，这边好，这个好像是很好的礼物。保罗说不，不，他说。不管是谁，是保罗也好，是亚波罗也好，是基法也好，是现在，是整个世界也好，是生也好，是死也好，是现在的事也，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保罗在讲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的一切的丰富，神一切的恩典，一切的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赦免，包括所有的恩赐，其中的神的都是为你预备的。教会所有的才能，黄牧师讲到弟兄姐妹，教会其实没什么好高，都是神给你们的。神爱你们的，都是把这个给我们的植物学老师也是神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去说这个老师教的好，这个老师教不好，不，这些都是神为你预备的，万有都是你的。保罗讲的，万有都是你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了神，我们有一些万有，很多的神的预备的丰富，都是预备给我们。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四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当你碰到黑暗的时候，你要注视神本身是怎么谁。神是那个万有全能，把一切拯救你的时候，他要把一切永恒、一切真正好处完全的为你预备，不是只是短暂的。你要注视这个，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赏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注视神本身，然后你才注视神的应许。所以亚伯兰这时候听了之后，他把他心中的困难就跟神讲了。你说要给我孩子，我到这个时候还没一个儿子啊。我要是有的话，最多只能讲说我的仆人以利以谢。那是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孩子，你 的仆人中的领袖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仆人，是准备继承你的财产的。亚伯兰就跟上帝说，不，你大概指着你当初讲说要给我后裔，给我孩子，大概你指的就是我家中的那个仆人以利以谢吧。他是这样跟神讲的。然后耶和华跟你说，不，不是那一个，我要你真正 从你跟你妻子要生一个，甚至跟仆女生的都不算，我的话句句定准，只要你知道我的话，你相信，相信我要从你的肉身生的才你的孩子。我们就知道后来他果然从他跟撒拉生的以撒，对不对？你肉身生的才是你的儿子，并且你往天上看，看到所有的星星有多少，将来我要让你的后裔都那么多。我们今天知道这些都实现，但不要忘记亚伯兰说看不到的。什么叫信心？就是我看不到，我也想不通，但是神的话这样讲，神这样应许，我要相信。亚伯兰就相信了。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感谢神，不是说亚伯兰是完全人，他这时候信心也没有完全，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当他愿意承认这位耶和华就是真神，相信他，神就算他是对的了，神就完全的接纳他，赦免他的罪，把他当作神的后嗣，准备继承神将来万有都要给他，那个永恒，那个所有属灵的丰富都通要给他了。这叫做神称他为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不想我们当中还没有信神的朋友，我巴不得您早日能够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完美所以神才接纳我们，我们也不是基督徒说我们信心已经很刚强了，神才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才准备把万有都给你跟我。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好像我修身养性变成一个圣人之后，神才会准备你将来继承他一切万有的丰富，整个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宇宙一切的丰盛都是属于你的。不，圣经说只要你信，只要你愿意承认这位耶和华是创造宇宙的主，神是你的主，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所差派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向你显明神是谁，并且愿意赦免你的罪，你也愿意认罪接受他的赦罪，神就算你为义了。亚伯兰当初他信神就称他为义，同样的这个恩典也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能够接受神这个恩典。然后神跟亚伯兰讲说，你的后裔会真正从你肉体生的，并且你看身上的心有多少，你的后代就会很多。神又重新告诉他，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那这不是第一次了啊，这第二次。你们都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兰从乌尔一到世界的时候，神马上讲这个地我将来要给你作业。这里神只是再度的巩固他的信心，这里也给我们一个真理。弟兄姐妹，你在黑暗的时候了，虽然我没有写在这里，你必须亲近神，因为当你亲近神的时候呢，当你常常有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灵把他的话在你心中再度的刚强你，提醒你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你从来不亲近神，从来你都不学神的话，神怎么样能够提醒你啊？圣灵怎么样能够提醒你啊？你看神这时候第二次跟说，我当初说那个地啊，现在我告诉这个地就是我准备要给你，第二次要给你。然后亚伯兰这时候呢，他不是很完全的，弟兄姐妹你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很高兴啊。亚伯兰也不是圣人啊，你看他又跟耶和华又问了，他说你说这个要给我地，我怎么样才知道这个地为业啊？这是不是信心？我问弟兄姐妹们，不完全，他要看到啊，他要解释，那解释不是不好，他要完全的证据，他要完全的证据。然后你再看神怎么样在巩固他的信心，恢复他的信心，也是在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知道基督徒的道路不是都是平坦的，我们有黑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黑暗神要借这个巩固你的信心。第二个，我们要记得当我们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注视神本身的美好的伟大，相信他是谁， 他是我的赏赐，我至终的赏赐，他也是我的宝物，并且他的话语亲近他，领受到的话巩固性。第三个，神这时候呢，因为亚伯拉罕有怀疑嘛，神这时候做了一个最伟大的工作，他亲自的跟他立约。第九节他说，神怎么跟他讲，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每样呢他把它拨开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一半的摆类。弟兄姐妹说，你是在干什么啊？亚伯兰问上帝说，哎呀，上帝，我怎么知道你的话是可信，这个地要给我。上帝说，你去取三只母牛来，三只母山羊来，就斑鸽来。然后亚伯兰，哎，亚伯兰知道是做什么。你说奇怪，要是我们今天，上帝你叫我去取牛羊来干什么？亚伯兰知道在干什么，因为古代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双方立约，就签合同的做法。在中东古代签合同就是这样，当我要跟你发誓，要跟你签合同，保证我要实现这个的时候，哎，取了一些动物来，就是母山羊来，然后呢，把它剖开，然后剖开之后摆成两排，然后呢，立约的人都要从这两排之间走过去，走过去，这是代表什么？这代表说，我们两个，我现在跟你发誓，我跟你保证，如果有一天我没有，我们两个的条件，我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我要像这些生动物一样，我要流血，要摆上我的生命。换句话说，我用我的血，这叫血约，在中东的用血跟你立约，我用生命跟你立约，我保证，如果我们两个今天我跟你做生意好了啊，你赚100块，我帮助你赚10000块，你给我1000块。好，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赚10000块，你不给我1000块，我用生命担保。就这个意思，血液。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类似的哈，啊，很多人在黑社会论啊混过的哈，混过的，要发誓保证的是怎么样？我看这个日本电影好厉害，我跟立约，他拿一只指头，拿一只刀子，然后把那个小指头割了，流血，然后包起来。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种电影没有哈？你看过一些电影啊？日本人的那个黑社会的立约是这样的，我跟你保证。我如果没有的话，我用生命的时候，我把指头就割下来，然后他包住，然后把这个指头送给你，我用血给你保证。神就是这样，你看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他有主权，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我不给你又怎么样呢？但是他愿意跟亚伯兰，亚伯兰信心不够，神说没有关系，我跟你保证，我今天跟你保证，如果我有一天没有把这个地给你，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后代，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啊，神实在是很慈爱，神实在是很慈爱。所以亚伯兰了解神在跟他做什么，所以他就真的去拿那些动物来，把它切开了，分成两排，然后呢，再来以后呢，分成两排又应该怎么样？应该亚伯兰走过去，对不对？他应该向神保证吧。神啊，如果我不信你，有一天不信你，有一天我没有跟随你，我该死。那么他也等着神走过去，他也等着神走过去，但是呢，等了好久没有，所以亚伯兰就在那边睡着了，圣经上就睡着了哈，睡着了。刚刚我就讲了，他突然在睡昏昏沉之后呢，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将来神跟他讲的，有一天这个地是给你，不过你要不你等一点，等一下，400年之后我再给你。甚至你会死了还看不到这个地，哇！我想亚伯兰心中是很惧怕，大黑暗就淹到他。但是你没有发觉，你看神的恩典是何等大，请看17节，日落天黑啊，亚伯兰大概从早上等到晚上，神还没有过去，他还没过。日落天黑，他都睡着了，他没有自己走过去。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就经过了，这是谁啊？弟兄姐妹们，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那代表谁？那代表神自己，耶和华。你知道圣经里头常常用烈火来代表神， 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我们看到圣经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用什么呀？云柱、火柱。圣经里头常常因为用这个烈火代表神的圣洁的无缺完全的公义审判，代表神。亚伯兰在那里等着是睡着了，他也很怕，神跟他讲说这个地要等很久才给你，他在惧怕之中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经说日落天黑的时候，神就自己就走过这两排动物。我问大家，亚伯兰有没有走过去？亚伯兰有没有走过去？没有。看到没有，神是何等的恩典。本来立约是双方要保证的，亚伯兰有没有能力保证？他没有能力保，神也没有因为他保证不了，神就撇弃他。你看当神走过去以后，大家仔细看，神就跟他讲了，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就我刚刚讲的，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亚尼人、亚尼啊、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就是当地家啊那个邦塞一带人。神自己走过之后，也没有等着亚伯兰走过，神就已经应许亚伯兰了，我跟你立约，并且我保证将来这块地都给你的。这就是神。亚伯兰信他，神就称他为义，就完全的赦免他，接纳作为做神的后世的儿女，准备把永恒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他，将来跟神一同作王。以今天我们的角度来讲，将来这个地都给他，并且后代不是亚伯兰完全，也不是亚伯兰靠自己力量可以，乃是神自己的恩典白白的给他。这是单方面保证，不是双方，跟世上的合同不一样。今天如果你跟人家签合同，你盖上印章，那个人怎么样？盖上印章然后来一边违约，跑到法庭要法庭，这人没有，神自己保证我一定会履行这个约。这是一个完全单方面的恩典，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你在黑暗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再度喜乐有信心起来？这里有一个第三个真理，你必须常常纪念神也给你立过约。你知道这个神跟亚伯兰这个约的设立，其实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来跟我们立约。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神怎么跟我们立约？当耶稣基督准备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讲，他说你们要常常，你看他跟门徒所圣餐，他吃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他说你们所圣餐的意义，这个饼呢就是代表我的身体，我愿我的身体为你舍去了，我为你流血，就像这里一样，我跟你保证，我用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跟你保证。他拿起杯了，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跟你们立的新约，神跟我们立约，借着他儿子的血跟我们立约，保证我们绝对可以继承神的产业，保证我们一定可以进入天国，保证万有将来一定永恒跟神永远同在，保证一切万有的赏赐都要赐给我们，并且绝对的赦免我们，绝对的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你在黑暗的时候，你常常要纪念十字架，仰望那十字架，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礼仪，第一个是信主的时候要洗礼，对不对？第二个信主之后要常常参加什么呀？圣餐。弟兄姐妹们，我观察我们教会参加圣餐的不到一半哈，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很傻的事情。你知道圣餐的意义就是来到神面前再度感谢他，祝谢了，来到那里你纪念他，纪念他，你神给你保证，你要向他感谢。第三个，你要表明啊，圣经说里面才要表明，意思说我在提醒我的信心。第四个，你要盼望，你要知道神的这个一切的赏赐，一切万有都属于你的，神一切丰富都属给你，神让你生命长进也是要准备给你，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忘记了， 来纪念这个约。你要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黑暗中再度重拾信心，并且在高兴喜乐起来，信心更加不断的增长。最后一点，在黑暗中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有时候应许我们圣经的话，很多有时候好像没有活着，但你只要能够等候，你能够抓住的神，慢慢神真的会实现的。你不要以为神应许你什么就马上要给你，神有时候借着我们的等候来操练我们什么，我们很好的品格信心。圣经说当你经过许多试炼之后，雅各书一章二节三节这样讲，对不对？信心经过试炼之后，你看没有，我们试炼在百般试炼，像这样在这种黑暗，好像很多长久的黑暗里头，神为什么要帮我解决？有些时候为什么我的夫妻关系这么久不能解决？我也去参加家庭更新协会，我也参加主日敬拜，我也听到怎么搞的我的夫妻关系一直不能解决，怎么搞的我的儿女跟关系一直不能解决，怎么搞的我一起常常还是这样子软弱无力。你不要放弃，经过百般试炼之后，就是信心经过试炼，神在让你提升你信心。信心经过试炼之后，神要给你一个好的品格是什么？信心就生什么呀？忍耐。忍耐是最难的。有一个牧师这样讲，所有的罪都是从不忍耐开始的。的确是这样子，我发觉我的生命经历，所有的罪都是不能忍耐开始的。然后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还这样讲，忍耐也当怎么样成功。什么叫成功啊？这个中文翻得很不好，你知道吧？他说忍耐也要让他继续做下去，就是等候的意思啊。那个计划就是等候的意思。他说你经过试炼的时候，其实信心在接受考验，考验呢会生忍耐，忍耐要让他一直做，要一不断等，等到最后呢，你就品格会怎么样成全完备毫无缺失。这是神的工作，神为了让你的信心增长，有些时候不是让你信主之后，不是说我稍微操点心，神就马上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神就马上给你一切的丰盛。神要叫你经过四年之后信心成长，并且能够完全能够有耐心，然后能够品格。所以等候是很重要的，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来操练一个他要使用的人。大卫学会这样子，对不对？大卫年轻的时候大概17岁，神就高他做什么呀？做王，对不对？他有没有马上做王？没有啊，等到30岁，等了13年。摩西神准备使用他，他要等候多少年？40年。传道人呢，大部分都要经过等候的工作。很多传道人一开始奉献传道，前面几人很辛苦，并且呢常常没有耐心，常常就出了问题，传道人没有学会等候了，绝对做不起来的。难怪现在很多教会传道人做一两年就做不下去，就要离开了，不能等候。大卫经过操练，诗篇62篇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怎么样神。”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他说我的心呢，应当等候神。他提醒自己应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以赛亚书40章应许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定怎么样重新得力，他必如鹰怎么样展翅上腾。所以你看没有，弟兄姐妹们，千万，所以亚伯拉神也超了亚伯拉罕嘛，他说我要你死了，这地还不给你，你的后裔还要受苦当人家的奴隶400年，然后地才给你。哇，要是我是亚伯拉，不信了，不信了，这什么神？不，亚伯拉信了，所以果然后来就实现了。所以呢，在黑暗的这种时候，弟兄姐妹，你需要学习等候神。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挑战，今天如果你心灵有黑暗，可能你三秒你就觉得 不愉快啊，可能你早上起来就是忧虑啊，你就是啊心灵黑暗，可能你为你的将来哈、啊，你为你将我退休怎么办呢、啊？我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神啊，我的工作现在啊很不安全感，我没有安全感了、啊。你尽量努力，但你要学习等候，神会带领你走出来的，真的，神会带领你走出来的。啊，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是有黑暗的啊。包括我传道人一样，有的时候属灵很喜，有时候我讲道讲得很高兴很喜乐，我礼拜三我就进入黑暗。你说牧师你怎么黑暗？哎，保罗也有黑暗呢、啊。保罗说我为众教会怎么样，睡不着觉。保罗，我也有黑暗，但是感谢神，我就是这样，我常常记住神跟我立的约，跟教会立的约，我常常学习等候神。我当然知道这些黑暗其实是在训练我的信心，就像亚伯拉一样，我知道神的话是可信的，我只有默想神的话，我常常每天一定要读 Daily Bread， 神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像吃一样吃进去，我每天要读一段圣经有神的应许，我一定要把它吃进去，然后我知道爱神胜过爱神的礼物，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爱神胜过爱神的原则，神是你的赏赐，你有的神比其他的更宝贵，这样神必定带领你走出黑暗。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跟随你是何等的美好，你虽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你没有应许我们常常是晴天没有雨天，你自己耶稣基督自己说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里头会有平安有力量，谢谢你，你让亚伯兰同样经历过这种经验，在那种惊人的大黑暗里头，但出于你的恩典，你自己向他启示，你让他信心恢复，并且他信靠你，让他再度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从这里汲取啊这些属灵的经验跟教训，这都是你圣借着你圣灵默示下来，都是要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愿我们整个教会能够定睛仰望你，跟随你，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注视你，知道你是我们的赏赐，你是我们的保护，让我们真是相信你的应许，我们愿意啊耐心等候你应许的实现，让我们常常记住主耶稣你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大功，借着这样你跟我们保证，我们一定不被你撇弃，所以借着你在十字架上你保证你要我们万有都要赎给我们，我们今天谢谢你，我们要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